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是大年初一，反正我这边还是大年初一。那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一个年，祝大家春节快乐。这期节目其实我上期不是说了吗？这期其实本来是想说语文课，但是大年初一，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心情听我说一些类似于我和傅主席怎么当时是排这个语文课这台戏，还有一点点就是肯定要涉及一丢丢这种走心的内容，所以呢我不想在大过年的说这些，所以就把这期语文课的节目呢往后推。今天呢，而且傅主席这周也挺忙的，好像是也是他在北京为过年做一些准备，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是我一个人和大家闲聊一些关于过年的话题。我想象里其实大家这些天应该就是回到家，然后和家人一起准备各种过年需要的东西，吃的呀，还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种种，然后家里妈妈呀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肯定也是盼着家里的所有人都回家，然后也是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些好吃的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啊？我想象，在我想象里，因为我家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象大多数家里应该也都是这样吧。我呢，现在虽然已经开学了，然后作业、paper， 包括各种都已经开始排着队等着我来写，但是我在今年大年三十还是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过年。今天呢也是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过年的话题。过年，因为我虽然也只有这两年没有在国内过年，但是我之前就一直每年过新年都是在北京，然后和家人一起过。但是其实我觉得让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最有意思的那几年过年都是在我小时候，可能我觉得因为是那时候是因为是小孩嘛，所以就真的是从大概11月份就盼着过年，所以当时应该是先盼着放寒假才对啊。但是也是就是一放假，然后就在家不情不愿的写写寒假作业呀，然后其实还是在盼着过年。那因为当时小，就是当时小学，所以还不太会说像现在一样和朋友出去呀，就是去哪儿吃饭呀这样。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就是在过年之前和我姥姥一起去逛超市，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个超市大家都知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有气氛，那种背景音乐，我觉得我不说大家可能现在都能唱起来，然后所有的那些吃的呀喝的呀包括所有的商品，我感觉现在想起来我感觉他们好像都是红的， 然后当时就会买好多好吃的呀。虽然我当时不太，就是不太能帮上忙，说做做年夜饭什么之类的，因为当时真的太小了。但是那时候也会想，说家里接，就是往家里买一些什么吃的呀，这样比较好呀，还有家里喝什么呀，这样都会就是自己也会假，就是自己在小心里也会就是操一操这样的心。那还有一件事儿，除了这个逛超市啊，还有一件事儿是从，原来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热衷，就是这个装饰这个家里边，贴一些，过新年嘴第一次瓢，贴一些对联啊，然后窗花啊，这样我相信大家其实家里都会贴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我家还会挂上那种特别大的中国结呀。灯笼啊，包括那种特别大的红色的鲤鱼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家里都有。每年可能会都挂上，也可能就是选一些，然后布置一下。还有很多那样的彩灯啊，然后家里被我搞的就是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一片。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尤其晚上的时候把那些灯啊都打开。我记得原来我家除了那些彩灯，我家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那种。绸缎的那种特别大的红灯笼，那里也好像会有灯，然后把那个灯一打开，整个家里就特别特别就一闪一闪的，就会特别有过年的气氛。不仅是家里边看着热闹，真的就是说从外边然后看我家楼上，就是我家楼上就是只有我们家特别特别特别红。所以今年呢，就算是今年我没有在家过年啊，但是我走之前也都把那些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就都挂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挂上之后家里特别有过年的气氛，整个这个布置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其他对于过年的回忆，其实我和大家就都一样了。吃年夜饭，然后看春节联欢晚会。初一之后呢，可能挑一天去去庙会。但这些年因为我不太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所以我不太去庙会，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对于我来说，可能确实是因为长大了，不觉得那些庙会有多大的意思，所以。春晚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看了，就是大家都说这些年的春晚不好看了，但其实原因不仅仅，我觉得不能说是单纯怪说春晚质量下降了，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每年看春晚都原来都是和家里人坐在一起看，现在我们就变成了我们一边看春晚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微博上那些吐槽也好呀，还有那些卯足了劲儿就在春节，就是在三十晚上这种写春晚段子的那些博主也好，其实这些，就让看春晚这件事情和以前就完全不太一样了。但除了这些吧，其实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没有之一。在这一天，我觉得无论是你做什么也好，和家里人在一起，然后无论是吃年夜饭呀，看春晚，无论是春晚有意思还是没意思，这一天都会变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我觉得是一年中最难忘的一天吧。和家里人在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北京过年，那我这两年都是在美国过年，其实也就是今年，因为今年在美国是第二年了嘛，所以去年和今年我都是在这边过年的。 第二年了，其实就现在在对于我来说过年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在美国这边大家都知道既没有春节的这样的假期，甚至于我们还要上课，然后还要写作业，然后这种各种丢丢丢丢丢要赶，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感觉，说一定要把这个年过得特别特别热闹的感觉，我其实个人来说不大有。我记得去年今年我觉得还好，因为今年我也就是大年初一还要上课，但是对于去年来说更累。去年是我记得大年三十的头天晚上，我熬了一宿没睡觉在写作业，对，我写了一晚上的作业，就是那时候也是挺就是特别特别累感觉。而且到第二年，今年是第二年，也不会特别的有这种在过年的时候有这种想家的感觉了。起码和去年比起来说啊，今年觉得没有特别的这样强烈的感觉。去年会有，因为我觉得其他时候还好，但是过年了吧，就哎特别有那种要把心里那种有时候觉得有点想家的感觉就能勾出来。因为你在这边，比如说你还要上课呀，然后你会想象哦，现在是国内的几点，然后现在我家里倒已经要干嘛干嘛，是在吃中饭呀，还是说在准备呀，想想家里人在准备做饭呀，家里人是我妹妹回家了呀，然后大家在一起玩啊，这种一想到这种东西可能还是会有点想家。但是去年会有，但是今年已经好很多很多了。去年是来这边的第一个春节嘛，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一定是要和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然后我记得我家去年我家有十几个人吧，就起码是十几个人，大家一起做饭呀，包饺子，吃年夜饭，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热闹。然后我记得我们还就是往家门口贴春联，因为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是三层，然后里面呢一层是住的是外国人，二层三层住的都是我们就是朋友啊，就是我们八个人住在二层和三层。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把那个春联真的就是贴在了整栋楼的外边，那个最大的大门外边，所以显得就显得我们这一个楼在这整条街都特别特别的显眼。所以但是特逗，那个当时因为冬天嘛，风特别特别大，所以那个春联没几天就烂了。反正就是虽然就是说至少我是去年第一年没有在家过年，但是然后自己也不是特别会做饭，但是也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闹闹呀，然后也是大家都好像是第一次做个菜，然后第一次和面包饺子，然后我也是想着我妈在家大概是哎怎么怎么弄的，然后我就照猫画虎你捏几个饺子。但我觉得和就是和朋友在国外这样热热闹闹的过年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去年我们是这么着就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搞了一番。今年过年就比去年要简洁多了，因为我大年初一就是今天我还有课，但是还是和好朋友一起包饺子呀，然后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一起吃火锅呀，然后还特别特别突然的去逛街什么，就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在国内过年因为和家人在一起所以特别有意义，但在国外呢就是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其实也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在国内和家人一起还是说在国外和好朋友一起过年，我觉得在我心里面都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说我在这边就非常想回家过年呀。因为你在国外的时候虽然会想家，但是如果我在想象过两年如果我回国了，在又可以在国内和家人一起过年，那我过年的时候我一定会想起来我在美国是怎么和我朋友一起过年，我怀念在美国和我朋友一起过年的这样的感觉。 过年呢是会有一个这样大概四五天的小长假，那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嘛，对于我来说没有假期，所以我不会计划说因为过年去哪玩。但是我倒是觉得在北京就是春节这个小长假确实是一个你可以和家人朋友聚一聚或者出去玩一玩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嗯，现在因为我不在北京，所以我确实没有什么过年可以好去哪玩的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但我寒假在北京确实去了很多的地方。因为我每次回北京，在我出国之后我回北京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去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说做一些我原来在北京住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做的事。嗯，这次在寒假我去了故宫和景山，这个是我这个寒假我觉得我最喜欢或者说是我觉得最棒的一次出去玩。嗯，故宫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特别想去故宫，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嗯，就反正就是想去看一看。因为对于我来说，故宫不仅是去看这个景，因为我觉得这种非常有历史感的东西我还是挺喜欢，而且它里面是有一些藏品，它作为博物馆里面是一定会有一些藏品，那些藏品还有它这些收藏品背后的故事也非常非常值得一看。包括钟表，我记得钟表呀，还有一些塑像啊，包括一些陶瓷，这样各种方面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一看。那我刚刚也说了，故宫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人。我们上午去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早。嗯，除了说中间这个三大殿真的是人还不太少之外，但是两侧确实就和普通的这种公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景色非常漂亮，当然得挑一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看啊。那除了故宫，其实故宫大家去之前最好是做一个攻略，因为在里边如果瞎走的话，就是随心所欲的走，可能会比较浪费时间，会走冤枉路。嗯，做一个攻略就比较能够节省时间，能尽可能的在这一天之内看更多的内容。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都看了，一天是不大够用的。嗯，那故宫就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这样一个景点。嗯，故宫对面是景山公园，景山公园我也是这次去，普通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园，但它景山公园的亮点在于景山公园呢是一个景山嘛，是一个小的山，不太高啊，但是在景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做万春亭这样的亭子。万春亭我小时候确实去过一次，我记得是我爸带我去的吧，然后当时就是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公园，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公园而已。但这次我和副主席去到万春亭上面一看，真的就是人非常多，多到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万春亭之所以会人多，就是因为在万春亭上，你现在绕着亭子走一圈，可以看到北京基本上这个全貌。嗯，往北是看北城，包括这个奥运场馆是看不见啊，但是就是看北边的这样的景色。往南看呢，是可以看到故宫的全貌，以及长安街上一些还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这样。所以景山公园是这个万春亭现在应该也是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了看起来。但是你在上面看到的景色真的是我上次推送也写了，我说我在万春亭上发了会儿呆，就是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北京，从这个角度去看北京了。嗯，除了刚才我说到的故宫和景山，这次我本来后来想去北海公园看看白塔，但是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去成。嗯，下次吧，这次其实还挺遗憾的。我刚刚也说就是我会就是回北京会做一些原来就是在北京不太做的事儿，这次比如说除了这些景点，然后还吃了一些有计划的去吃一些北京的好吃的，从就是大到一些比如像烤鸭呀这样的菜，然后小到一根糖葫芦， 我都是说我一定要吃，一定要哪天记得去吃一次。说到吃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真的是只有出国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北京或者说国内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可能这有一万个非常吧，就是非常好吃的东西。所以呢这次回北京我也是，虽然没有真的是没有都吃到，但是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把在美国的时候想吃的东西都吃了一个遍。那过年这几天北京人会很少，就是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嘛，但是故宫和一些公园还是会开放，但是具体的时间呢大家还是去上网查一下，根据自己的这种时间来安排啊。我这个取向就是我去故宫和这些逛公园的取向是不是太老了，就对于我来说现在我特别喜欢去一些公园啊，包括像故宫这样的比较就是这种比较安静啊这样的地方去照一些景色的照片啊。不知道我这个取向是不是能被大家都接受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趁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趁北京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去走一走，无论是在城里的一些这样的公园也好，其实北京的近郊也有一些地方可以去玩，但因为也只放这几天嘛，就是初五大家都要就要开始上班了，所以大家呢这些都是一些选择，大家就好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这些时间吧。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我又回到了美国，然后现在的节目又是我一个人录了。今年我希望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加多样化，然后呢希望能做大家喜欢听的节目，同时也做我喜欢的节目。再在这儿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拜一次年，祝大家春节快乐，这一年呢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就 OK 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年继续的喜欢鲤鱼电台，和我，希望大家过年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新的一年开始工作了之后也都顺顺利利的，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年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今天伍斯特非常非常的冷，我感觉好像又要下雪了，也不知道说好的暴雪什么时候来，还是有点小期待，算了算了，呸。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可能会说语文课，也有可能会说别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내가
변할까 널 모르겠어 네 눈빛을 보면 기분이 묘해지면서 멍멍 때리게 돼 신기한가 우린 그냥 인사만 주고받았는데 그새 사랑이 오갔나 하라고 이 바보야 사귈 건지 말 건지